开始哈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先请小华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？谢谢。Amen。 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。那么这个撒迦利亚书呢，一共是十四章哈，一共十四章。所以我们今天正好走到一半的地方哈。我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书基本是分成两部分，上一部分。是一到从大的两部分呢，应该说是一到八章哈，都是讲在一到八章当中呢特别是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是八个异梦哈，八个异梦或者八个异象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七章和下一次的第八章呢，等于是个承前启后的这两章。是对这个异梦的一个总结，也是对将来这个所有的这些先知的这个预言的一个承前启后啊。那后面呢，主要是预言，很多的预言哈。好，那这个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简单的、快速的回顾一下，大家还记得撒迦利亚的几个异梦，八个异梦哈，这个是大家还记得我在刚开始从那个 Bible Project 上面那个拿下来的哈，这个字也比较偏小了一点，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哈。它呢有这个八个异梦，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具体去过它了哈。但是呢，在八个异梦的最后一次第六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吧，应该是预言。就是他把一个金做的王冠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，这样一个预表，表示大祭司将来也会担当君王的职位，表示君王和祭司这两个在将来的会合二为一。在这个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哈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总结，非常重要的这个总结哈。第六章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上一次课正好也讲到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讲到，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第七章。那第七章第八章我们讲了，它是这样一个总结，对前面异梦的一个总结，它都提出来一个大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向的性的问题，就是犹太人问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神的国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得到解救了。好，那么撒迦利亚跟他说，你们仍然是有条件的，你们仍然做得不够哈，你们仍然是顽梗悖逆的。所以先知跟他说，你们当只有你们忠心守神跟你们的约的时候，你们神才会来，神的国度才会来。然后呢，先知反问他们，你反问这些犹太人说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们问神的国是不是马上要来了，但是你们真的准备好进入神的国了吗？好，那么就像我们当这个刚才李坤弟兄讲到，圣经里的很多话并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说的， 在旧约时代如此，在新约时代如此，也是如此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把带入到今天的话，那我们也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快来。好，那是不是就类似于犹太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，我们说主啊，愿你快来。那先知的话对我们仍然有效，愿主再来，我们有准备好吗？主真的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像李坤弟兄今天问的问题，我们是在门内呢，还是在门外呢？好，那么这样的问题，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，对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，仍然成立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这样第七章、第八章，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的性的问题，是这个问题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，也并不是很长，14节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的来，慢慢的来看哈。今天，有很多的对话，有很多的对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呢，我又找了一些背景的，根据这个它的整个的最重要的意思，然后我也找了一些其他处经文旧约圣经里的经文。很多的对话非常有意思，很值得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评它，来去品尝这中间的味道哈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到7节好吗？大流士王4年9月，基流四月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传到了撒加利亚。那时伯特利人差遣沙利色、利坚米勒及其随从去向耶和华求恩，他们问万军之耶和华殿里的祭司和先知，我们还要照多年的惯例在5月哀伤禁食吗？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传给了我说，你要对境内的民众和祭司说，70年来你们在5月和7月禁食哀伤，难道真的是为了我吗？你们吃喝难道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？这些不是借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吗？当时耶路撒冷和周围的城市人口兴旺繁荣，南地和丘陵都有人居住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个已经是他们回来大家如果看撒加利亚书，是在大流士王第2年的8月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看到第一个异梦第2年11月哈，那这个是第4年，所以就过了1年多了。那他们本来是要重建圣殿，停了10几年，这时候神又兴起了撒加利亚跟他们讲这些异梦，这中间又过了1年多了。那么这些犹太人、伯特利人这里面好像有一些不同的说法，是指当时已经回到伯特利的呢，还是当时在伯特利的人呢，还是说他们已经回到从伯特利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？但是Generally, 他就是说这些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。然后呢，派了几个代表，这两个代表，沙利色和利坚米勒，还有随从，他们派了这些人去跟耶和华求恩。向耶和华求恩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去献祭，跟耶和华去献祭。然后呢，他同时问，在献祭的时候问那个殿里的祭司和先知，对吧？他说，我们还要照多年的惯例在5月哀伤禁食吗？他去献祭的同时他说，我们仍然要哀伤禁食吗？这个为什么在5月和7月要哀伤禁食呢？他们五月是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被灭被掳的那个月份，那是在列王记下，尼布甲尼撒，他的那个臣，他的大臣叫做尼布撒拉旦，他攻入了耶路撒冷， 放火烧了圣殿，然后拆毁了城墙，掳去了城里所有的百姓。也就是他们70年前被掳的时候是五月七日，所以他们五月呢要有要献祭哀伤，好，要五月献祭哀伤，这是他这个时代的背景。他说我们已经70年了，哈，对不对？七月的话呢是神的救，是向神献上感谢祭的时候，哈。那么他们呢就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要禁食哀伤，哈，是为了纪念他们被掳被灭，圣殿被烧被拆毁，哈。他问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想想，如果他们被掳了70年，然后又归回了，然后每年五月都在那里禁食，哀伤，现在说我们是不是还要这样做？他这个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想再做下去了，哈。或者是说神的救恩，神你赶快把我们救出来吧，我们不想再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明说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是不是就好像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说啊，这个作业还要不要做完呢？或者是说你给他交代一个任务，他说我还是不是还要继续做啊，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做了，对不对？不想做了，对吧？他不想做了。 OK， 那这时候神回答他们怎么说？神耶和华把话传给我，我是谁？我是撒迦利亚，对不对？他是耶和华神跟撒迦利亚说，你要把这个话跟境内的民众和祭司说，其实并不只是跟几个代表说而已，你要告诉当时的民众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知道，问他们这个问题，说七十年来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伤，难道真的是为了我吗？然后你们不想再禁食禁下去了，你们想吃啊喝啊，放开的吃啊喝啊，你们吃喝难道不是为自己吗？那神问他们说，你们禁食哀伤难道真的是为了我吗？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问？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问犹太人？他隐含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这样禁食哀伤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为了纪念耶和华，啊，就好像今天李坤弟兄讲到说，我与你有吃过喝过，我也向你祷告过，可是神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。好，神说我不认识你们，这个很那个的，对不对？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，你也来教训过我们，神有没有教训过这些犹太人？也有的，对不对？神多少次的机会跟他们说，可是他们这样做，他们虽然形式上确实是禁食了，他们形式上确实是在哀伤了，可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纪念神。好，他们这样做其实并不是纪念神，真的是知道这个他们的真正的心理。好，并不是真正的心理，所以神一下子把他点破了，神耶和华一下子把他点破了，哈，这个是不是要点一下我才能够往下走？OK， 所以这里有个问题说，你禁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好，那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是个问题，神都问出来了，你们禁食是为了我吗？那这里面有多重的含义。第一，上帝讲得很清楚，神禁食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纪念神，但是呢他们犹太人没有做到。那么如果 apply 到今天的话，我们经常也有很多人要禁食祷告，啊，禁食祷告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首先第一肯定不是为了减肥，对吧？第二的话呢，是不是你一禁食祷告，神一定就会垂听呢？也并不一定。啊，你禁食的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 是为了让你能够专心的在那里寻求神，不要为地上吃什么喝什么而操心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，不要想太多吃什么喝什么，而是说你把你的心思，你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你不要去想吃什么喝什么，而是把你的心思专注的放在神上帝的身上。所以进食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对当时的犹太人是个很好的问题，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好的问题。好，待会儿最后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今天内容其实比较多，所以我先把它讲完。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有问弟兄姐妹说，大家有没有进食祷告的这样一个经历？如果有的话呢，请你分享一下哈，你的这个经历是什么？你的对进食祷告的理解是什么？你进食祷告的经历是什么？啊，这个问题在最后哈，我们待会儿看看时间如何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接着往下读。好，下面这个对话开始了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。我们这样哈，我们把从第八到十节，我们整个读完吧，太复杂了。OK， 整个读完吧。好，第八节开始，耶和华的话又传给了撒加利亚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祖先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，你们谁都不可以心里暗谋害弟兄，他们却不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塞耳不听，使人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，我必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，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，甚至无人来往经过，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。好，那这里神上帝耶和华借着撒加利亚的口问了他们犹太人说，你们进食到底是为什么？好，然后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借以前所宣告的话，你们听了吗？到底听了没有？好，万军之耶和华跟你们说，跟你们的祖先说，就是这犹太人的祖先说哈，要按治理判断哈。治理判断的意思呢，也就是治理判断，也就是要按照以义来对待他们，好，要按照神的教导、神的义来对待彼此相待，好，然后呢，要有慈爱怜悯对待弟兄，好，然后呢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。然后心里不可心里谋害弟兄，心里谋害弟兄。大家记得在十诫里说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大家说，我们谁都没有杀过人，在座的谁都没有杀过人哈。可是，在心里，你有没有杀过你的弟兄？恨死他了！你现在我恨死他了，心里已经把他恨死了。好，这个是有的哈。那然后他说，这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哈。那这里其实蛮有意思哈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可能比较很好理解，对不对？孤儿寡母，我们不可以欺负人家，对不对？贫穷人，OK， 贫穷人我们也不可以欺负。寄居的，什么叫寄居的？非法移民，很好的问题啊，很好的问题啊，这也是我想问的。这个对，如果你 apply 到今天，我们该如何对待非法移民，是应该什么态度啊？寄居的，就是说你不是本地本家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外地人到了迦南地，他们来居住的， 撒玛利亚人到了这个迦南地来居住的，你们该怎么对待他？那么撒玛利亚当然以前是没有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区别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寄居的。那今天，那么从南美跑过来到美国来的这些非法移民，我们就说拿今天的这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来讲，非法移民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？这个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，对吧？我相信这个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，大家的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会有不同。好，每个人的答案会有不同。我相信我讲的也不是标准答案，哈哈，我肯定不是哈。就是说你应该去多方面的去了解，去理解它。神的话是全备的，这也是我过去这些年的一个体会。神的话是全备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神的话是全备？神的话全备就是说是多方面的，是 multidimensional 的，好，是多方面的。你不能只从这一个角度去看它，你要从多个角度去看它。神讲得很清楚，不可欺压他。OK， 这也是 good point， 对不对？我说了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，我们没有标准答案，大家可以敞开的讨论一下，对不对？不可欺压他，意思是我们要善待他。OK， 那善待要善待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谁也没有说，神说要善待，我们要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人一样，就像我们对待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，我们也应该像对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在日常的交往当中那样去对待他，对吧？当然我们知道在神国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，在神国里面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是非常迫切的为他祷告，把他带到教会来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希望他也信主，他也成为主内弟兄姐妹。但是在生活上我们善待他，我们不应该有区别，我们不应该有区别。好，张教授看起来和眉慈目，对吧？ OK， 又是我们主内的弟兄，我们要善待张教授。那如果外面一个你没有信主的，看起来好像穿着也很蓝衫的，你是不是就要鄙视他呢？我们不应该这样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善待所有人。好，那善待他和你去怂恿他来做这个非法移民的事情中间有没有区别呢？我再一次我再说明啊，我这今天在讲的这个问题上的事情我没有标准答案哈，你可以不同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不同观点，没关系的哈。就是说你善待他们已经来了的，好，和你去怂恿更多的人来有没有区别？应该是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说很多我曾经看过这边因为这边离边境很近嘛，对不对？我曾经看过这边很多的一些报道，我来土上以后我留心过一些哈，这个就有争议啊。比如说土上这里就有一些教会，他们形成一个像 mission 一样，他们认为他们是按照圣经来做的。他们去沙漠里一些点放上很多水在那里，就是说偷渡过来的那些非法移民呢，他们在沙漠里不会被渴死，就是说那些点他们可以喝到干净的水，不会被渴死。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很好的。OK， 这也是一个他们在他们看来上帝给他有这样的托付。他们去做这样的善事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沙漠里走失了，他们能走到这一点的时候那里有水，他们不会被渴死。 OK， 我觉得如果上帝给他这样的看法， 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错。 OK， 但是呢大概是Trump version 1的时候Trump 1.0 的时候，那些边境呢，边境叫什么就是 ICE， 对不对？ ICE 就把其中的一些人抓了然后呢做这个事人抓了，然后起诉他们说是鼓励非法移民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放到水，从某种意义上你是在鼓励他们。 OK，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官司。当然在美国这种 case， 其实这些被抓的被告的这些 民众，他们如果从一个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辩护的话，最终他们是赢了这个 case 的。OK， 联邦政府败诉。OK， 但是联邦政府也有一个 good point， 他说你把这些水放在那里 ，OK， 其实你是在鼓励他们在穿越。你在鼓励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人，他也不知道你的水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一定那么清楚，那个大沙漠里面看起来一望无际，其实会在这鼓励的他们非法移民的这过程当中，会有更多的人死在沙漠里。这也是个 good point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答案我没有标准答案 ，OK， 至少我们可以说的是，如果有人已经进到美国来了。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他们，你不要，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，不要去另眼看待他们，不要去故意欺压他们。我们可以至少可以，他脸上也没有写这个字“非法移民”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当他是一个 human being， 当他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们善待每所有人。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大家是没有争议的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在这里了，你在生活中遇到他了，我们就善待他就好了。我们至少不要欺压他，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争议的。至于说这个在这个政治上怎么处理这个非法移民事件，我相信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啊，我们就不要去争论这个事情。大家觉得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哈，好。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很全备的哈，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呢，我们并不一定心里非常清楚，但是这里我觉得神讲的还是蛮清楚的，你不可欺压人，这是对的哈，你不可以欺负别人，你有意看到人家是非法移民来的，你帮我做事，你本来应该付人家100块，你说你是非法移民，我付你20块，我觉得这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好，这就不对了。好那这个是，所以这是这四点哈，秉公执就是秉着公义的态度去跟别人去 做事情，判断事情，秉着怜爱和慈悯对待弟兄姐妹，不可欺压人，不可心里不可谋害别人，不可有仇恨哈，就不可有仇恨哈，这些呢都是律法的基本的要求哈，这些都是律法的基本的要求。也就是说要听命，也是要听命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可是这些犹太人怎么样？他们却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塞耳不听。第二，转过背去，捂上耳朵。转过背去，捂上耳朵，表示什么呀？心里刚硬，表示他们就是不听。他们就是不听，那然后耶和华怎么样？非常愤怒，说你们，我呼唤你们，你们不听，将来你们要呼求我，我也不听，让你们随风吹散到万国当中去。那今天李坤弟兄讲到的这些窄门是不是也这样？门一直是开着的，主耶稣一直是来呼唤你们的，你们怎么样？却不进去。等到那一天门关上了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再说主啊主啊，主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新约和旧约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？是不是非常的类似？这里是在旧约时代，耶和华神跟他们说了多少次，对不对？跟他们的祖先反复的说，反复的说，可是他们怎么样？扭转肩头，闭耳不听。好，那么到了那个耶和华愤怒的时候，你再去求他，谁也不再听你的了。就像今天李坤弟兄讲到的那个窄门一样。好，今天的李坤弟兄讲到的跟我们这个也很呼应哈。好，那可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1到7节，他们讲了他们去向耶和华求恩，去献祭， 他们在过去的七十年里，在五月都哀伤禁食。那么他们所做的和耶和华所要求的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在哪里呢？他们对不对？也向耶和华献祭，也向耶和华禁食，也 为他们被掳忧伤。他们的差别就在于听命和献祭的关系是什么？是听命重要呢，还是献祭重要？大家的回答是什么？听命。为什么听命重要？我献祭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向神献上挽回祭，我要向神献上燔祭、素祭等等各样的祭，去敬拜耶和华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献祭是很好，献祭并没有错，对吧？献祭并没有错，诚心的悔改的挽回祭，神是喜悦的。但是你不能说你强调了献祭，你就不去听命了。好，我记得上一次在两周前小一长老讲到的时候，就讲到什么恩典和律法是哪一个更大？恩典大于律法。好，那这里听命和献祭是什么？听命胜于献祭。好，听命非常的重要。他们犹太人在这七十年被掳的过程当中，以及他们在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的献祭并不缺乏，可是他们献祭禁食都流于形式。但是神真正清清楚楚吩咐他们该做的事情，他们没有做到。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听命胜于献祭。那么听命胜于献祭，这个圣经里有没有这个特别的教导？非就是原句原字原话说听命胜于献祭，有没有？有，在哪里？撒母耳记。哈，对哦，大家都很好哈。我这个所以不用翻了，我给大家找出来了。撒母耳记哈，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和第，这里撒母耳记上是撒母耳是谁？先知。然后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马上要看的内容讲的是谁？扫罗。扫罗是谁？以色列的王，是以色列民是向神求来的，对不对？说你要给我们一个王，然后呢，神就恩高了，耶和华神就恩高了，通过撒母耳恩高了谁？扫罗。扫罗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先来一段一段，我觉得这接下来这个对话都很精彩啊，我们都可以看一看，大家一起来读。撒母耳把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亲吻他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高立你做他子民的首领。”你先到吉甲去，在那里等我七天，我会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好，那是这个是上帝的主权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神的主权，他选中了扫罗。以色列民人吵着要有个王嘛，像当时各国一样要有个王嘛。好，他就选中了他，通过先知撒母耳高了，而且是 literally physically 拿那个油高了他的头。好，油高了他的头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快进到这十三章第八节啊，第七第八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，但扫罗仍然留在基甲，跟随他的人都害怕的发抖。扫罗按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在基甲等了七天，可是撒母耳还没有来，扫罗的军兵开始溜走，他们要征战，对不对？他们跟当时跟那些人要征战。好，他们看到对方的兵，他们害怕了。然后呢，撒母耳按照不是扫罗是撒母耳跟他讲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在那里吉甲要等七天，等撒母耳来，
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可是撒母耳这时候有压力啊，做领导不容易啊，做王不容易啊，他旁边的兵都开始溜走了，都害怕的发抖了。那这时候撒母耳干什么了？啊？啊，扫罗，sorry， 扫罗。这时候扫罗干嘛了？他干什么了？他自己献祭了。于是扫罗说：“你们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他就献上了燔祭。扫罗献祭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是祭司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祭司，他没有这个权柄啊，他没有这个职分，他没有这个权柄啊，不该他献的。而且撒母耳讲得很清楚，我会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他要等撒母耳的，可是他等不及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身边的兵开始溜走，他身边的兵都害怕的发抖了。所以他说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，我先献了吧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场景？好，大家把它当成一个，把它想象当中就是看成一个剧本一样。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的精彩哈，像剧本一样哈。那扫罗哇，那这时候献完了以后怎么样？打仗大胜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他献完了怎么样？扫罗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扫罗刚把燔祭献完。撒母耳就来了，扫罗出去迎接他，问他安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？”我当别人问你你做的是什么事，或者你问你的孩子你做的是什么事，这里面带不带责备？带责备哈，你做的什么事情啊？对不对？你做的什么事情啊？那扫罗怎么说？扫罗回答说：“我看见手下的人不断离我而去，你到了约定的日子还没有时候还没有来，而且非利士人就聚集在密抹，我想非利士人就要到基甲来攻打我们了，我们还没有向耶和华求助，我迫不得已就献上了燔祭。”你看这句对话的时候，你想起什么了？想起神问。神问在伊甸园里问亚当，是不是问亚当？然后神呼唤那人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好，然后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裸体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什么？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都是别人的错，啊，都是别人。这里，他找了很多借口啊。他这里那他说，第一，手下的人不断害怕离去了；第二，你撒母耳也没来呀，对吧？第三，非利士人马上就要来攻打我们了。第四，我们打仗之前要向耶和华献祭啊，我做的这个程序没错啊。第五，我还是迫不得已，因为以上四点，我迫不得已就献上燔祭了。这个叫做什么来着？辩护词写的还蛮精彩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。我还迫不得已，我迫不得已帮你把这个祭献了，你老先生怎么不早点来呢？我们接着看撒母耳，铁旺，你觉得呢？撒母耳到底是迟到了还是准点了？ 不知道 Samuel 到底是迟到了呢，还是说 Samuel 准点了，这个扫罗走在前面了。啊，啊，所以这还在七天之内，就好像你家里买个东西，他 deliver， 他说啊，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给你 deliver， 你不能等到十一点了，这不行啊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啊 ，OK。就仍然是在 Samuel 并没有迟到，他是 Samuel 仍然是在第七天到的，只是扫罗他信心不够坚强。
啊，
在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day，OK，对啊，就是说这个还没有 end of the seventh day， 就是。哦、他已经等了七天嘛，但那七天的话并没有等到最后嘛，就没有等到最后嘛，他也就差那么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他这里面你看第九节和第十节，他就献了祭，他刚把燔祭献完，平安祭还没有献呢，撒母耳就来了。有的时候阴差阳错就是差那么一点，他就是那最后那一点的耐心没有完全等候。啊，对。对，这里关于献祭哈、啊，我们不去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。他说我会到那里，啊，我想这里我们不去那个，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说 ，Samuel 讲得很清楚，我会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因为我们不去，我们先不去谈王到底可不可以献祭啊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撒母耳讲得很清楚，他撒母耳去献祭，对不对？然后至于撒母耳有没有迟到，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讲撒母耳迟到。第七天仍然在第七天的时候，他没有他说上午九点钟来还是下午五点钟来 ，right？ 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里，不过我觉得海光讲得非常清楚，感谢海光说的哈，就是第一他是。把眼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他把眼光没有放在神的话上，神给他的应许，神通过撒母耳给他的应许，我一定会到你们那里的，给你献祭。他把眼光看在什么？看在周围的士兵，他周围的人的身上，所以他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，敌人。大兵压境，我的士兵 害怕的发抖，开始溜走，所以他就现了。啊，这个是非常清楚这里面的逻辑。啊，就是说他没有把他没有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，他没有把眼光单单的望看在神的身上，而是看在更多的看在人的身上，看在周围的环境，周围的环境。啊，大兵压境。好，那我们可能没有大兵压境了，我们可能哇，有很多 deadline， 可能有很多的对我们烦恼的事情，给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我们的眼光就看在我们周围的环境、我们的烦恼、我们的困难、我们的这些身上的话，忘记了神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会犯错误。好。好，那撒母耳怎么样就回答他说，你真糊涂，你违背了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本来要使你的王位在以色列永久坚立，但现在你的王位不能长久了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。在这里这个故事当中非常清楚，虽然没有原话，但是非常清楚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他没有把眼光放在耶和华话的上面，放在周围的环境上面，所以他匆忙没有等到撒母耳来，自己就献祭了。虽然献祭这个本身可能并没有错，但是他明确了违反了撒母耳跟他讲的。所以听命胜于献祭，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所以怎么样，他的王位不能长久了。虽然我们在前面看到第十章是上帝通过撒母耳用油膏了他的头，上帝本来的上帝本来的计划是怎么样，让他的王位在以色列永久坚立，但现在你不能长久了。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亚当，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永久的计划是怎么样，在伊甸园里永远的与神同在。好，可是生养众多，可是怎么样，最近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所以罪进入了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不得长久了，我们就不能在伊甸园里再住下去了，神把他赶出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要终日劳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听命胜于献祭。好，这个撒母耳记上接下来还有故事哈。这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，可是时间的缘故到了，我们是看完它，还是我们下个星期接着看？都可以，看完它，下周再看。反正下周也还是我下一周可以准备的少一点，我们把这个故事看完，下周再看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啊！其实我是用了两段，其实像戏剧一样，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他们之间的对话，一来一往非常精彩。我们不要赶哈，对，我们确实也不需要赶啊。这个听命胜于献祭，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哈。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重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我们重建，我们要听从上，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好，重建圣殿中这个过程当中，最重要的是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。好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请分享你对禁食的理解和经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经历了，也请分享听命胜于献祭的理解和经历。好，这是问题啊。那么大家虽然时间到了，其他组也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如果要接小孩，你可以现在去接小孩啊，剩下的我们可以花两三分钟时间，谁可以分享一下对禁食的理解和经历，好吧？
穿以弗德在神面前跳舞， 仆侍奉，相信乃因为以弗德只是大祭司的一件工作衣。大卫在迎约柜侍奉神的时候穿上以弗德，并不意味着他担当了祭司的职任。神并没有将大卫这行动因保罗献祭等同视之，因此没有跟大卫计较。也许大卫在这行动与他在危急之时吃了陈设饼一事也可以相提并论。所以就是这只是一个那个什么呀，我看的是一个网站上写的，他这个题目就是大卫既不是祭司，为什么可以穿以弗德呢？就是这一个题目他写的几段吧。因为可能看起来还是心意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大卫他总是要在做什么决定之前总是要求问神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保卫那个城的时候他也没有轻举妄动，因为他只有600名乌合之众，可以说是自身难保。但是他先求问了耶和华，在撒母耳上23:2得到神的允许之后呢，才前往这个基拉击败腓力士人。所以呢那每次他都是就是先求问。然后他有一次在祭司亚比亚他就是他取了以弗德，然后他自己祷告求问神，他并没有通过那个祭司亚比亚他来求问。这些呢也是看起来也是就是当时大卫的心意是蒙得神喜悦的。所以这个跟保罗去那个去怎么样啊？跟那个就是跟扫罗去那个去献祭，他是不是一回事儿？这是
啊，我们这个我回头可以再去查考一下哈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那里他这个扫罗是非常明确的违背了撒母耳跟他讲的话。撒母耳讲得很清楚，你要等我来献祭哈。神通过撒母耳跟他讲，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。我们就抓住这个没有疑问的这一点哈。大家有谁有禁食祷告的经历？
有。
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嘛。我祷告当然了，当然是为了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呢还是信心，我的那个还是信心，我必须凭着这个信心，我觉得主一定，主啊你一定能够听我的心声，主啊就，但是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还有加上信心，是这样子。
好啊，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去为了自己的益处向神祷告。神说你们不求是你们没有得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嘛。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将万事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，向神求。好，
所以禁食祷告就是我最深的理解，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
好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，就是你在。
没有，我不太去说，我只是在 ChatGPT 上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献祭的事。当时12支派好像是献祭是神规定让立位支派来献祭，所以扫罗王好像不属于立位支派的后裔。不管是不是王，所以他是没有权利献祭的。不过 ChatGPT 也不见得是正确的答案。
好，好，我们 OK， Rebecca。
其实我觉得整本圣经或者我们信主的过程中，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，所有外面的东西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的内心。去你如果内心失去了那个敬虔， 那外面有，其实是有敬虔的外貌，神都知道。所以刚刚弟兄说，重建圣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人与神的关系，这真的是最重要。所有其他的一切的教导也好，教诲也好，律法也好，诫命也好，典章制度，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去恢复跟神的关系，这个是最基准点。好，到了新约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
好，
这个是基点。
好，
他并没有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，遵守十诫，对不对？
对，
耶稣没有这样分享嘛。爱是基点，然后爱人如同爱自己。我觉得很多人忽略到，你要因为神爱你而爱自己，你有这个爱你再去爱人。我看很多人就是爱神爱人把自己放到最后，其实我觉得神是爱神爱己爱人，就是关系是最重要的。献祭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在恢复关系的过程中深化吧，或者说更深更广，就是更全面。
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啊，爱神爱己爱人啊，圣经里面有这么讲啊，
他是这样讲，他
爱神
爱人如同爱自己，
如来爱人如同
爱。有很多人，我真的认识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不爱自己，他不是真正的爱自己，也就是他没有完全接纳自己。
好，
所以他就很容易用肉体去爱人。对不起。
好，宝琳，最后一个哈，最后一个我们。
他有那个乌西亚、
uh-huh.
乌西亚王，他献祭，但是神就处罚他长大麻风，永远都不可以进殿嘛。所以刚才讲到王可以献祭啊，我知道大卫王是献了，大卫是献了，但是我这里查到那个乌西亚王，因为他做得很好，所以他很心高气傲，就要进到那个宫中献祭嘛。
好，这个要容我去查考一下，下周再告诉大家。
对，历代志二十六章的下。
好，那个下一周我们开始，把那个撒母耳记上那刚才我们跳过那一段一起再读一遍，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就像一个场话剧一样啊，那个非常非常精彩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王到底可不可以献祭，我看我能找出什么来哈。如果找不出什么来，我就跳过啊。然后我们还有第八章哈，下一周我们一起再来读。我们请大卫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？谢谢。阿门，阿门。